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出来，我们是在现场。
是的，
因为台风天，大家都不敢出门。
对，
所以我们更要坚守岗位。
是的，要陪伴大家。
对，一定要在这里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今天连公司都有人可以接电话。小珍真棒。他说我来上班。
是，他比较近嘛。
对，他离得比较近，因为小陈住在桃园，所以呢小珍就来上班。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真的太棒了，这样子好了，我们节目结束你也跟着就可以回家了。
是，
再晚的话我就担心风雨太大，
对
啊，会有险。所以呢我相信今天会出门来丽人屋人大概不多。
对啊，
但是放心，我们丽人屋仍然有人。
是，
因为我们谢小姐，
怕万一嘛。
我们谢小姐是住在11楼而已，没有问题。
对，
可以为您服务，没有问题。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让我好感动，真的，我真的让我们牙齿能够巩固的这个消息不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是，
还有静脉曲张吃我们胶原蛋白有效果，这也不是我们知道的。
还有优尼士可以帮助我们的干眼症，这也不是我跟秋华姐知道的。
既然真的听众朋友既然打电话跟我聊到说，秋华你知道吗，我们几个同学，我算是生活过得比较拮据一点，没有那么的富裕哈，所以呢，怎么讲呢？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哦，用多好的那种保养品啦，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很棒的，
对，
所以我都很少跟他提说我吃什么，就这样子啊。
是，
结果其中说有一个同学呢，老公去弄牙齿，光是牙齿6颗牙齿
啊。
他老公蛮大，年纪蛮大，70、80岁。
对，
他说6颗牙齿，叫我猜猜看花
多少钱？60万，对不对？
将近100万，
差不多。对，一颗10几万呢、啊？
为什么
植牙？
怎么会这么贵
呢？植牙就这个价，
有吗？
有，所以大家为什么现在很爱当牙医？那天我们才在讲说，到底当牙医好还是眼科好？两个都好，因为牙齿也挺值钱啊，眼科每个人都跑去。都有看眼睛的问题，
看手机看的太离谱了，不要看手机看的那么勤劳，
是
因为真的对你的眼睛伤害很大。
对，
好，现在还好，就是说有优尼士，我们的优尼士可以帮助你，但是你也不能看太多啊。
对，
哦，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同学的老公说去弄个牙齿，6颗牙齿花将近100万呢。他说他自己也有3颗牙齿，也是有一点摇晃。
是。
他也正在想说，等到这个怎么讲，最近又有流感，所以他也不太敢去看医生，所以他也正想说，老公弄完了以后，他自己也准备要去弄他这3颗摇晃的牙齿，所以他说他忍不住了，听到同学的老公花了将近100万，
对，
弄了6颗牙齿，吓死了，听起来，他才跟同学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很便宜又很好吃，
对，
那对我们的身体
也有帮助，
漂亮，各方面都有帮助。
是，
那你试试看，不要把它当真，
对，
你当作说我试试看，
没错，
因为
每个人反应也不一样。
我有在听秋华的节目了，然后呢，他的听众有打电话告诉他们说，巩固牙齿胶原蛋白有效，
是，
那我也有在吃，那我呢吃的还蛮棒的，其实他们的胶原蛋白很纯，
对，
都没有添加物，所以我女儿也有买来吃，她买的跟我不一样的，她吃起来效果就没那么好，
是，
所以呢我在吃她的，我女儿也讲说 秋华的比较浓，
嗯，
味道比较浓，
嗯，
而且呢，他买的那个呢，怎么讲呢？就是有添加物啦，
嗯，
有草莓味道了等等。他说那个不纯，
嗯，
所以连我女儿都夸奖，
嗯，
所以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嗯，
哎呦，他说我好有面子哦，
是，
他才吃第二瓶而已，两瓶而已哦。
嗯，
同学，他帮同学买的，两瓶而已，才花多少钱？3000多块。
嗯，
他同学已经打电话来跟他讲，
哎呀，
说我牙齿已经好很多，
是
没有摇晃的很严重了。
嗯，
他开心到不行，打电话跟我讲，秋华姐，你给我在同学当中有面子的感觉，真棒，好棒。
是，
打电话来跟我讲，好开心。然后呢，他就讲说，我现在也正想要介绍你们胎盘素给另外一个同学吃。
嗯哼，
他说老公有外遇，
嗯，
让他睡不着，
是
每天睡不着。
嗯哼，
我说长时间下来还得了？
嗯，
他说对啊，我们差不多是3个月见一次面的，
是
就是聚会，3个月要见一次。
嗯，
他说最近看他见整个脸呢，真的睡不好，真的会憔悴的很严重。
嗯，
所以我也正想要介绍你们就给他吃。
嗯，
我说慢慢来，不用急，
对，
不用急哦。这个有时候人家对你要有相信才行嘛。你先叫他听我的节目嘛。
嗯，
就这样子比较好。
对，
啊，来听我们节目之后，他才能理解到我们
功效在哪里。
对，我们做生意是属于哪一型的人。
嗯，
因为连一个邮局帮我送货，我才能放心的人，你说我会给你们不好的产品吗？
是
不可能的。
对，
因为我是每天紧张，
嗯，
我干嘛要这样子呢？
嗯，
赚这种钱我才不要。
对，
我要让你们吃的很安心才行。
没错，
你知道吗？
而且良心是最好的枕头啊！
良心是睡觉最好的枕头。枕头，对，
啊，
没错。我今天怎么这样子？
是
有点疯了。
哎呦，还没讲我们的这个快乐存折呢。
啊，
没关系，我们下一段再讲
好了。因为听到那个这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牙齿巩固的消息，
是
我真的听起来很兴奋。
对，其实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像我母亲啊，她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没有人反应过的。
哦，
就是她的下肢小腿啊，皮肤比较粗糙。
嗯
啊，之前擦什么凡士林啊，什么乳液啊，都没有什么帮助。
哦，
可是他说吃我们胶原蛋白，他那个粗糙居然变光滑了。
哎呦，
所以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不过的确胶原蛋白对于我们的皮肤的修复本来就是很有帮助的。
那节目中不是有一直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嗯，
我去年是送给我们的这个歌林的服务台，
嗯
啊，每一个人只有一瓶的胶原蛋白。
是，
那今年我送2瓶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一位男士啊，
嗯，
他就给太太吃，认为说胶原蛋白应该是给太太吃，
嗯，
就给太太吃，得到效果啊。
嗯，
什么效果？静脉曲张。
哎，对，没错
的效果。
嗯，
所以后来再来买，
是
他说他太太静脉曲张说好多了，嗯，所以他现在继续在吃。
对，
所以我今年会一个人送2瓶的因素，嗯，也是要帮他。
嗯，
因为毕竟是在柜台的服务台嘛，
是的，
一个月赚的钱也不多。
嗯，
是不是？
对，
那让他来买哦，不好吃。嗯，所以呢，我就。而且最可爱的是他知道是我们的客人来要买东西，
还会帮我推荐。
对对对，他还会在，如果他当班就会跟人家讲说，哦，你买他们的胶原蛋白很棒，
是
我太太吃胶原蛋白静脉曲张，嗯，好很多，
哎，
现在几乎快好了，嗯，完全好了。
是，
哦，今天真的是得到这个消息说能够让牙齿巩固，然后让她老公，她老公花了将近100万，
对，
6颗牙齿，
嗯，
植牙
是
将近100万，她3颗，
啊，
准备啊，要花至少30万-40万，
嗯，
我这个大概可以省下来，我听得好兴奋。
钱是小，还有一点就是从她的牙齿健康到不健康，
嗯，
中间那些不舒服的感觉，那更讨人厌，嗯，
真的太棒。嗯，今天一点不一样的安排，听众朋友，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包括我在内，
嗯，
我也很崇拜他。他是谁呢？
嗯，
他就是正在小巨蛋演唱的刘德华。
嗯，
你看，没有一个人因为风雨大而不去听。
对，
大家抢票抢到，简直是没办法抢得到哈，
嗯。是，
所以大家抢到的人呢，今天还好。刚刚我们来上班的时候，嗯，感觉不到，
而且还有一点那边刚刚好有捷运地下线，
是，嗯，
可以直接到那边。
对，所以大家，但是 渔具一定要带，
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哈、嗯哦，连我都想去，我真的没骗你。那没得去的人呢？没有买到票的人，我们播给你听。
对，因为我们有拿到他今天演唱会的歌单，
对，
所以我们就播他今天歌单里的歌曲给大家听。
对，所以呢，我代替这个刘德华、嗯、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所有他的歌迷，谢谢你们的爱。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我找了一张照片啊，讲到他的为人，我真的回想当初我在香港做他的专访的时候，我还不会用我新买的那个录音机、
嗯、
因为临时要访问他们，临时在香港买了一个录音机，小小的，
是
很小、
嗯、
然后很精致、
嗯、
不太会用你知道吗、
嗯、
结果他好有耐心在帮我、帮我处理那个怎么用啊等等这样子、
嗯、
所以你看我现在PO 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间怎么会有一个小圈圈，
嗯，
这是怎么讲重拍的，
嗯，
我跟他的这个照片我是把它有放在曾经是在这个怎么讲，我们正声为我写了一篇，那就是我们节目部经理当时有想要推荐我参加这个叫做什么金钟奖的什么什么奖啦、
嗯、
那我
终身成就奖、
哦、但是我不要这样子哦、嗯、所以他写了，后来呢就用在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广告上面、嗯、好了， 这个内容其中就有啊，这个我访问刘德华、张艾嘉，还有访问那个来自日本的那个叫做什么王贞治啊等等哈啊，还有访问朱立伦等等这样子的小照片在里面。嗯、我看到这张照片，我没有骗你，这张照片比我现在要老差不多十岁。
嗯，可是比较胖吧那个时候。
哦，实在有够怂的。那一次是我经过香港。要去欧洲，
嗯，
然后要绕到这个纽约，
对，
再到这个旧金山，
嗯哼，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就做了成龙跟这个刘德华的这个专访，
嗯，
临时买的一个录音机，小小的，
嗯哼，
玫瑰金的颜色，好漂亮，嗯、我好喜欢
啊。
那录音机，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才能够录等等哦。
嗯，
多有耐性的我，
嗯哼，
我要做他的访问，
是
好有耐心帮我，
嗯，
是他的人，我很欣赏，
对
他的为人，嗯、真的这个怎么讲，没办法形容，
嗯，
这个，所以呢，你知道他吃素吗？
哦，有啊，他为了他跟他太太一起也吃素啊，
对，嗯、真的，他说他不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些生命啊、哦嗯，来为他们要吃肉啊等等，
是
为他牺牲。
嗯，
当然在吃荤的人、
嗯、
当然也会想到这一点、嗯、但是没办法，
对，
身体需要他嘛、
嗯、
没办法，没有营养不行、
嗯、是，
所以呢他真的我非常欣赏，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播歌给你们听，因为这么多人买不到票、
嗯、
可见你就知道说有多少人多么希望到现场、
嗯、
但是没有办法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节目中播给你听。
对，
我今天也是为了这样来的，你知道吧、
嗯啊、
来现场、
嗯、
好，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王宝强啊、
嗯、
大家如果知道这一位华语演员啊、
嗯、
看起来土土怂怂的、
嗯、
但是呢他的身材其实很好，他是武打学院毕业的，那近几年来也演了非常多的好戏，那现在呢在对岸呢也是一线演员，但是他也曾经分享过说他刚出道的时候，因为他是从小农村到大城市，然后他到了片场的时候啊，他去上洗手间，
嗯，
结果这个洗手间呢里面的这个水龙头，
嗯，
他不会用，因为是感应水龙头、
嗯、
他根本没看过，他在找那个水龙头的栓子、
嗯、
他就不会，开始在那边东西望很慌，结果刘德华刚刚好来了，这个刘德华没有讲这件事，是王宝强自己说的，所以刘德华看到他的样子之后，
嗯，
什么也没说，就走到他旁边的那一个洗手台、嗯、然后感应了一下，
嗯，
洗个手就走了，
对，
这意思就是刘德华连看他这样诶说要这样做、哦、都没有，
没有，
所以就是很给他这个面子，让他不会尴尬，
这是无动声色的善良，
对，所以王宝强就说他后来也把刘德华为他的一个崇拜的偶像艺人、嗯、也在跟他努力的学习，那像我自己啊，我有的时候会去学校，尤其像现在我会去小学嘛，去做反毒宣导、
嗯、
但每一次在做这种宣导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讲一些艺人的名字，
是，
然后呢讲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残酷，
嗯，
就是你会觉得现在当红，可是可能三年以后、嗯、你讲这个名字小朋友是没有反应的，就是他可能他在小的时候、哦、大家认得这个人、嗯、他跟着他一起成长，可是你要到国中高中的人讲他，他记得，可是新的小朋友就不认得这个人，
嗯，
但是刘德华真的是华神，
真的，
我从我开始进校园到现在至少也有20年，我到养老院讲刘德华有人认识，
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通通都
认识，我到现在在幼稚园讲刘德华都有人知道，就是小朋友都有反应，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偶像了，
我想绝对跟人品有关，
嗯，
因为他很善良、
嗯哦、
所以一个善良的人呢，我相信跟孝顺的人，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是、嗯、他是当官也好，当艺人也好、嗯、当什么也好，他的名气是绝对是持续的，
对，
会受到欢迎的、嗯、
是
好，我就请这个小珍把这一张我播过去的传给你的这一张把它po上去，我目的不是要让人家看这内容的文章哦、
嗯、
我目的是要让你看说秋华姐当初在香港访问刘德华的时候有多怂，
哎呀
头发好难看哦，
嗯，
然后穿的 那件衣服还不算便宜，
嗯，
但是当初怎么会
撑不起来，是不是？
怎么会去选那样的衣服来穿？显得好老气，我真的没骗你。
是，
然后真的是，然后刘德华非常有耐心，一直在帮我处理那个录音机。
嗯
而且呢弄好了以后还没有电，还得要插电插一下下才能够开始录。结果呢他很有耐心的帮我倒茶等等这样子。然后还跟我聊天，聊到说怎么这个他想要，如果想要来台湾开演唱会啊等等啦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欢迎啊等等。私底下聊天啊就这样子不会形容。好，来，接下来我要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很重要哈。怎么样的重要呢？就是台风天，
对，
不要乱跑，
没错，
好不好？
嗯，
虽然刚刚我们开车来上班，路上并没有大风大雨，
是，
但是如果你是出来一个人在走路的过程，我相信是危险的，
对，
你知道吗？因为风一大，我们都在车上没有给然后风一大的时候，一吹到什么障碍物，小小的东西
掉下来什么的，
不是掉下来。一吹，如果是吹在半空中，然后掉下来，也许会撞到你啊什么的，
是
瓶瓶罐罐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小心，尽量不出门，
没错，
好不好？
嗯，
今天百货公司是不是有
全部？
真的吗？
对，没有开啊，都没有开，
哇！
因为政府规定的，因为以前呢百货公司都开，那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不太好。所以后来政府有规定说百货公司照休，然后还有像那些外送人员啊也是一样，就是强迫一定要休息，不让他们营业，
危险嘛，太危险了，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出门后，就守在家里听我们午后两点也可以听重播啊，
对，
好不好？好，来，你要跟大家在聊什么？还是
先不听一首歌，
一样的
第二首歌，
刘德华一样，刘德华让你们听得过瘾。
嗯，来生缘
才不会感觉到我没有买到票，
没抢到。
OK， 来这一首《来生缘》。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切，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歌。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 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此后等在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来生缘，
嗯，
今天节目中会播很多刘德华的歌曲，
对，
让你们才不会感到说我没有到现场，我好遗憾。嗯，还有机会，我相信他还会
要隔好几年呢。
对，
嗯，
隔几年大巨蛋可能他就会
再来，他也会来公蛋一下，
会的啦，我相信。好，好，放心。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提醒我，真的我不知道说有这样的问题。我说我要争这个
助理，
不是助理，
公司的人员，
就是我们的门市部展示中心需要一个服务人员，
嗯，
来分担一点谢小姐的工作。我不知道，不能够讲姓名啊，等等。
对，没错。
好，我不懂，所以说昨天我在节目中可能有讲到性别等等啊，嗯，所以我们听众马上就提醒我，
对，
告诉我说，嗯，不要讲性别，
是
不要讲年龄，好，这样子，因为才不会被罚。
嗯，
哦，原来还不能讲性别，不能讲年龄，哦。
对，你在一开始的登的启示的时候，你不能回绝，嗯，但是一样啊，也许你。真的你需要女性什么的，等应征的时候你再回绝他没关系，
嗯，
但是政府是意思是说你不能一开始就否定掉某些人，这样子的话感觉有一点点歧视的味道。
哎呦，这想太多了，我觉得，嗯，
因为有的行业确实蛮严重的，所以他为了统一啊，懒得管理，就直接大家都不准刊登的时候不准限制年龄跟这个性别，嗯，
是啊，比如说像我们做脸的那种美容的话，
嗯，
比较不适合男生来为人家服务，啊，
嗯，
对不对，嗯，所以说没关系，那不能够讲性别，那我就不讲性别，
是，
但是呢我真的想要争的就是比较年轻一点，
嗯，
真的，因为大嫂已经有年纪了，
对，
她比我小很多，
啊，
但是还是有年纪了，
是，
所以呢必须让她少许有休息的机会，
嗯，
所以呢一到做活动真的很忙，
对，
那种忙不是普通，
是，
所以呢没日没夜的这样不行，哦，
嗯，
所以我虽然也每天在工作，
嗯，
但是呢我是集中所有的精神，
对，而且你不是体力活嘛，
在两个小时里面就这样子，
嗯，
所以还 OK，
嗯，
所以听众朋友帮帮我的忙好吗，嗯，好，快乐存折，你先来。
好，我先啊。这个快乐存折，我先讲。这个是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位黄小姐啊，
是
啊，她在我的脸书上，不是脸，因为她有加我好友啊。
哦，
她在我的脸书上呢，写留了一段言呢。
哦，
她蛮鼓励的。她说呢，她是我们的听众，
嗯，
很喜欢我对事物的分析。
是
啊，这是今天。那另外是我一个朋友呢，因为我丢了一首歌曲是这个卡皮巴拉。淡定之神啊，
嗯，
那卡皮巴拉是什么呢？就是水豚君，秋华姐知道吗？
听说
啊，就是一个很淡定的一种动物，
嗯，
那我朋友就说，欸，我觉得啊，鱼岛，因为他是以前我们的团员，他说鱼岛，你也是我心目中的卡皮巴拉。
鱼岛是谁？你呀，
啊，对，
你为什么变鱼岛？
因为我们团里有两位都姓黄导演，
哦，
那因为要区隔，
应该是黄，
所以
黄导
那一位叫黄导，
哦，
啊，我叫做鱼导，对，要不然两个人叫的时候会都重复了，
同性，
对，同性，我刚好是同性，
哦，
所以呢我就叫鱼导，他就叫鱼导，哦，然后呢他就说，哎，这样子，我就觉得 OK 好，因为我也是希望让人家觉得我是比较淡定啊，心情比。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哦，嗯。那最有趣的是什么？最有趣的是这一位黄小姐，她留言是留在哪里？留言在我 po 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因为刚刚好我也用我自己的自己的画面，
嗯，
自己的人，
嗯，
然后我放的这首歌呢是高艾伦的歌曲。是
他的书的
歌曲，
用书名来做一首曲。
对，然后刚刚好会有一个呼应。今天的这个是快乐存折，
嗯，
可是这首歌叫做《我微笑但不一定快乐》，
微笑不一定快乐。
对，那我觉得
标题
其实人就是这样，啊，
是高艾伦的书名。
对，嗯，那我也是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里面写的，就是说，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是艾伦姐她在忧郁症奋斗的这个过程。
过程，
嗯，然后呢，像这样子的人啊，学术称之为快乐小丑，就是他们 阳光小丑，就是说他给人的感觉很阳光，然后像小丑，
但是内心，
对，内心可能是很痛苦的。那他们讲说这些阳光小丑呢，其实最容易被人家忽略，因为别人都会觉得啊，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难过，你怎么可能生，所以他一直都会压抑着自己的不愉快。所以我就在这个歌曲的最后啊，我也在文字上我也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也要除了说要注意身旁那些不快乐的人以外，你也要注意那些一直都很快乐的人，因为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内心是什么感受。
所以当他有一些微表情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关心他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
好棒啊！好，我做梦没想到我在清我的照片，我的照片已经
很多，又舍不得，
多到已经真的太可怕。
嗯，
是储存的照片，
嗯，
所以我一直在清，一直在清。
嗯，
清的过程居然让我发现到，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吗？我不知道。那到底这个捐款是捐在哪一个？他没有写得很清楚，只有写爱心捐款表企业，好，这是企业。
嗯，
还有名人的捐款捐款表两项哈。那名人的捐款表呢，这上面没有拍得很清楚，也是爱着家人是什么，我不知道，上面没有拍得很清楚，所以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捐在哪里，我不晓得。我居然也在其中，我真的我自己都觉得
那个单位是不是那一次赈灾啊，
是不是，我不晓得。你看这里面全部是大名人跟大企业，我真的感到哎，我真的里面你看看了，我有念给听众朋友听过吗？这是名人捐款表，上面有一个叫做蔡正宇，蔡正宇是国泰的集团的哦，他捐了3000万，
嗯，
3000万，
是
当时是什么状况？李登魁还在台湾的时候，李登魁好，他捐300万，费玉清，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哦，他捐200万，再来就是王力宏，捐200万，林志玲捐100万，林俊杰100万，徐若瑄100万，汪小菲50万，吴克群50万，再接下来这个没人认识的，不是歌手也不是名人，居然也出现在这里面，周秋华，后面写的是正声广播捐50万，再来就是贾静雯30万，还有安宇轩30万，马英九啊，那个时候是马英九时代耶，马英九总统20万，王彩华20万，萧万长副总统啊，当时萧万长还是副总统，那多久以前了？是什么事情发生？我真的想不起来，我真的想不起来。捐10万，行政院长吴敦义捐10万，再来王伟忠10万，徐乃麟10万，曾国成10万，
是
陈亚兰10万，浪花兄弟也是10万，还有还有这个叫什么袁咏麟啥，
袁咏仪，
袁咏麟他写麟，这也是10万，再来就是大企业家了，哇，这是鸿海啊，这个科技集团捐1亿，再来是用他们有基金会嘛，这是鸿海的基金会叫永林基金会，也是捐1亿，好，再来就是奇美实业捐5907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数字，我不知道哈，还有台塑的这个福利基金会5000万，再来红十字会3600万，红十字总会了，3600万，再来中国旺旺1000万，旺旺中日慈善基金会887万，星光三月1000万，再来星光的这个金控1000万，再来是什么这个是叫做什么深恒昌，深恒昌是什么？
就是那个专门做海关。
哦，真的、
那边的
哦，1000万，中讯1000万，裕隆汽车1000万，中华汽车1000万，还有龙岩集团1000万， 啊，他说阿寿皮鞋700万，
嗯，
再来林泰丰600万，中国信托500万，还有这个啊什么永达保险500万，再来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500万，全年福利中心500万，再来就是海月广告是吧300万，台中市政府120万，再来就是一个柏林丽莎伯和利娱乐传媒100万，
嗯，
这些都是有名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是，
我算什么？
不会啦，有做好事就是了不起、
嗯、哎呀，我自己觉得我看到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自己心里感到很欣慰，
嗯，
在我自己都还真的都记不得的状况之下居然有这个记录，
嗯哼，
我自己觉得还好，
嗯，
还好
是
我在50年的午后2点，
嗯，
没有白白的怎么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啊、
没有这样虚度、哦、还好，希望是将来做的要更多才对、嗯、好不好，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时时让我知道哪里有需要、
嗯、好
告诉我，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去做我该做的、
嗯、
好不好，因为我从午后2点这50年当中从你们赐给我的精神支柱以外，那在卖产品的过程虽然我们是薄利多销、嗯、但是的确也有赚到钱，
对，
你知道吧，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歌曲咯，欣赏歌曲吗，
嗯，对，
哇，慢一点好不好，这好像有歌词很好、哦、
好，
Small Gaze in Your Eyes 就是 Prada 唱的，就是吴黑宝唱的，应该是。他说：“曾有人问我，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爱呢？”哈、哦，我当然答复了，内心感受是无法否认的。他们说：“总有一天你会发觉，恋爱中的人不是盲目的。当你心着了火的时候，你必须了解烟雾会。”朦胧的你的双眼、
嗯、
好，这就是这一首歌的歌词的内容，好，吴黑宝为大家唱的。
They ask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oh, I must be blind, something here inside.
俗话说，要抓住先生的心，先要抓住先生的胃。 各位太太们，你们对先生的胃有兴趣吗？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增进自己的厨艺，希望借着这个单元的交流与分享，提高您家庭的生活情趣。欢迎收听《菜根香》。
好的，今天《菜根香》呢，我们邀约的呢是美瑞老师。美瑞老师好。
啊，宇飞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一晃眼啊，两个月就过去了。哇，这两个月啊，看到美瑞老师东飞飞西飞飞啊，哎呀，去了好多地方哦。
对，就去了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东南亚好吃的料理。
嗯，而且之前还去了一趟花莲嘛。
哦，对对对，去花莲是做泰国美食节。
嗯，所以呢，今天美瑰老师在绕完一圈以后，要替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色呢？
因为我在想说，有一些好吃又可以在家里做的，就是一些荤的蘸料，
嗯，
蘸酱
是。
因为像我们通常如果吃炸鸡啦、炸鱼啦，我们要配的是辣椒酱。
嗯哼，
那辣椒酱是素的，大家有没有想过？
嗯，
啊，它没有肉嘛，就是
对啊。
辣椒和酱油
是
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有肉类的蘸酱。
有肉类的蘸酱，哎，
就是说这个酱本身是肉鱼肉做的。
是
啊，
突然好想不起来有什么是有肉类的蘸酱。哎，
你把它想成那个浇头，有没有炸酱面的浇头？
嗯，
这个炸酱是不是
啊？对对对，啊。
对，只是说我们会用来拌面啊。
嗯、
那其实，在那个泰国跟马来西亚，他们也有很多是荤的蘸酱。
嗯，
例如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孩子都喜欢的是椰奶鲜虾绞肉蘸酱。
嗯
嗯，那其实呢，我们要先准备，因为家里常常有黄豆酱嘛。
嗯
啊，那个黄豆酱你有时候会拿来做苦瓜啦，
嗯，
炒菜。
是
黄豆酱它很咸嘛。
嗯
好。那所以我们就把它洗干净，只要取那个黄豆就好。
嗯，
然后我们准备绞肉跟虾仁。
嗯，
好，然后红葱头
是
椰奶辣椒。嗯，那我们调味呢，还是用到酸的罗旺子汁跟棕榈糖跟一点点的盐巴。
嗯，
那做法呢，它很简单，就是我们把黄豆酱，你要一切也可以，或者它跟洋葱，
嗯，
去打碎。
嗯嗯，
那绞肉本身就是等你把虾仁剁碎之后，是不是我们的材料都好了？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起锅煮椰奶，椰奶把它煮滚沸之后呢，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黄豆、绞肉、虾仁这些材料放进去炖煮。
嗯。
哎，你慢慢的炖煮，那你喜欢辣椒加点辣椒。
是。
等到你的肉煮熟了，你的虾子也煮熟。哦，这个时候不用担心说我的虾子会不会太老，因为我们做蘸酱哈，所以虾子可以把它当成虾仁，那个虾米一样煮硬一点都没有关系。
嗯，
那我们把它煮到有点浓稠开始收的时候呢，我们就尝一下味道。
对，
那我们用棕榈糖来加一点甜，因为棕榈糖要先下，它的融化需要时间嘛。然后再来我们加罗旺汁。
嗯，
啊，罗旺子汁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非常多遍，我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整罐的罗旺子汁，它是酸的来源。
嗯，
啊，加进去是不是就酸酸甜甜的？
是的。
啊，那加一点点我们的那个料理之王，就是我们的盐，加一点点盐提味。
嗯，
那我们吃到的这个酱呢，其实就很像炸酱那样的肉酱。
嗯，
但是你味道要重，因为它是要搭配蔬菜吃的。
哦，
或者
叫夹着吃。
对，或者是没有味道的，像蒸好的糯米饭。
嗯哼。
或者是白饭，或者是米线，
嗯，
那但是它不是整个拌进去，就是我们泰国人在吃的时候呢，他会先拿一些在自己的盘子里头沾酱嘛，然后再把你要沾的青菜，嗯、可以生吃的青菜，或者是烫熟的青菜，或者是面类，这样抓着一口吃，
嗯，
就像沾酱一样这样吃，
嗯。
对，
好，那这就是第一种蘸酱了哦。那第二种就是真的很道地的泰国口味了，泰式鱼酱啊。
泰式鱼酱呢，也跟刚刚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把我们的绞肉跟虾仁的主角换成是鱼啊，因为泰国有湄公河嘛，然后也有海边，对不对？好、嗯，暹罗湾海印度洋海边，所以他们的鱼是非常丰富的。那你的鱼，我们选的鱼呢，你就是买那个比较便宜的鱼，例如说青鱼啦或竹夹鱼。
嗯，
你身边的鱼呢，先把鱼肉先煎熟、烤熟或烫熟。
嗯，
那你如果是去买那个市售的咸鱼干的话，你就要把它洗干净哦。
好，
好，它不会太咸。
嗯，
然后呢，如果你是整条鱼的话，我们就只取鱼肉。那如果是说像那个金鱼的那种鱼排的话，那我们就只要把大根的刺跟小刺全部都挑掉。
嗯哼，
好，那你把那个鱼肉弄碎了之后呢，我们会用的材料也是很常见的，是小辣椒啦，
嗯，
啊，红葱头啦，
是
大蒜啦，
嗯，
和甜椒，
对，
这一些配菜呢，我们先把那个皮啊去掉，然后切片之后呢，你放到锅子里头去，不要加任何的油，先去干炒它，
嗯，
炒到水分没有，香气出来，甚至有一点焦焦的都没有关系，
嗯，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蔬菜。这个新香料的本身的香料
是
好，那个香味
嗯，
你把它炒一炒之后呢，我们当然我们先把它剁碎，分别碎、
嗯、
那你如果有食物调理机，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放在食物调理机，
嗯，
好，那食物用传统菜的做法是说我一层一层的加进去，就是说鱼露放到石臼去捣碎，
嗯，
然后呢我们把砂糖跟热水融化之后，因为加甜度嘛、
uh-huh、
甜度加进去再捣碎，然后把鱼肉再加进去捣碎，
是、
嗯、这样就可以了、
嗯、
那你如果说我没有石臼的话，那你就把砂糖，我们要调味的砂糖跟那个水先煮融化之后放到食物调理机全部一起打一打，
嗯，
打到变成酱都没有关系，
嗯，
好，那我们捞起来就可以吃了，因为第一个鱼肉是熟的嘛，
是，
那刚刚的新香料是不是都先炒过，
对
对，它都是熟的，
嗯，
那我们唯一的调味呢只有用到糖，因为我们的鱼本身就是带咸味的，
嗯，
哦，那你如果觉得不够咸的话，你就适时的加一点鱼露或者是加一个盐巴都可以，
嗯
嗯，那你知道吗，因为像这个酱料是东北部的酱料，
嗯，
好，那它为什么会把一条鱼要弄成一个鱼酱，
嗯，
因为他们以前呢听说家里穷的时候家里只有一条鱼，
嗯，
那如果分着全家吃，每个人可能只能吃到一口鱼肉，
对，
也不够分、
uh-huh、
也不够吃，
是，
所以泰国人就想说那没关系，我把这一条鱼呢就做成一个酱，
嗯，
那每一个人呢会拿一些糯米饭，拿一些青菜，再一点点酱，
嗯，
哎，大家就可以吃到，而且要很满意。
可是感觉好像是以前那个中国大饥荒的时候啊，那个煮的那个米汤，就是根本没米啊，就是煮到哎，大家有喝到这个水啊，有一点点米的味道就好了啊。
对，就是把一些小东西，然后无限扩大，因为弄到大家都可以分享。
嗯，
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哎，我在这里先插一个话哈、嗯，梅瑞老师啊，我听你的声音、嗯、是不是有一点哑掉了？
对啊，我早上有点肤过敏啊。
哦，我想说你是不是讲课讲太多了？
有啦，因为前一阵子去马来西亚还有那个大陆教课的时候是还蛮累的，就是接着十来天，
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啊、嗯、虽然您是厨师，可是您也是常常要说说话的，
是是是，然后再加上可能天气，然后今天不是台风啊，
对，
然后那个气候的那个变化，早上起来又皮肤过敏，
嗯
啊，
好，那再来最后一道，就是有马来西亚的、嗯、哇，咸虾酱啊。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然后我刚刚学的，我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的，
就是说马来西亚他们有马六甲那个地方，他们有很多那个腌的那种咸小鱼，
嗯，
好，他们叫咸虾酱。那这咸虾酱我们常见的是说，我们在做韩国泡菜的时候呢，我们会拿那个透明的那个小鱼，有吗？
嗯，
咸的鱼一起去腌它、嗯、
是，
那所以呢你可以上网去买到这样的咸虾酱，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用家里冰箱可能有泡菜剩下来的虾酱、嗯、你都可以用，
是，
那它这个酱呢特别是说，第一个呢它不用煮，它只要混合一起就可以，那我们就把虾酱倒出来，
好，
然后呢虾酱很咸嘛，所以我们可以挤大量的柠檬汁、
嗯、
可能一颗，可能两汤匙你就可以配到两颗，
而且老师在给我的表的时候啊，我里面写了叫超咸、
嗯、对对对，因为是真的很咸，我们在试吃的时候就会吃一下说哇怎么这么咸，
嗯，
所以我们要给两大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两颗柠檬汁，
嗯，
两颗柠檬汁就够酸，对不对，
嗯，
那这样的话咸酸我们需要的是甜嘛，
嗯，
所以我们就给它三大匙的砂糖，
是，
那你不要害怕它太甜，是因为 像我们酸甜咸有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味要进来，就是辣椒。
嗯，
辣椒你要切得够辣。
嗯，
好，那这些腌的东西，我们主角是谁呢？我们就可以把洋葱切丝。
嗯，
那有一些我不吃洋葱，那你可以把它换成小黄瓜。
嗯，
好，我们最主要是要有一个那个青菜，换成萝卜也可以。
嗯，
换成青菜，然后去拌它。
嗯，
拌它之后呢，我们都不用煮哦，你只要试味道，说酸不酸、辣不辣、咸不咸、甜不甜。
嗯，
如果这些味道都在，而且都很强烈，
嗯，
这样就好了，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嗯，你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会觉得哇，那个味道已经融合在一起。
嗯。
那马来西亚他们传统在家里吃这个酱的时候怎么吃呢？
嗯，
他们配白饭，
嗯，
还有配咸鱼。
嗯，
哎，那你觉得非常特别哦，
又咸，
这么咸的酱为什么要配上这个咸鱼？
啊，
配上这个咸鱼，那个才能显出那个酱的鲜。
哦，不一样的咸。
对，那其实这又是一道跟泰国的鱼酱有点相似的，就是说当你家里可以配的菜比较少，就只有主食饭类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肉啊跟我们的酱啊都是要让你非常的开胃？
对。
哦，那所以当我们在试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天哪，非常开胃，本来可以吃一碗饭，变成两碗饭。
嗯，没错，
这样就饱了。
是，然后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啊去买一堆菜，酱倒菜就搞定了。
对，然后你会无意中你就发现你其实你的酱吃完了，你的鱼还没有吃完，但是你已经饱了。
对。
对。
好，
这也是一种方式，
省钱的方式。好，那谢谢我们梅瑞老师今天教的三道菜。好，那梅瑞老师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
好，谢谢雨飞。
好，谢谢梅瑞老师，拜拜。
好，谢谢，拜拜。
哦，对，天气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就在考验大家。那我想美瑞老师可能也太累了，跑来跑去的，然后可能睡也没睡等等的这个状况呢，导致他这样子的。好，不管如何啊，这个台风天啊，我们在家里面啊，就是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啊，说不定你还有买到刘德华的票，那没关系，不管有没有买到刘德华的票啊，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看，换一个口味，由彭羚带来的歌曲《囚鸟》。
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 下我的心，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好，这首由彭羚带来的歌曲《囚鸟》哦，那他在歌词里面所叙述的呢，是指的是这个心态啊，好，感觉好被这个男方啊被困住了。但是呢，除了心态以外啊，当然这个就可能牵扯到比较是哲学啊、神学面了。但是还有一种呢，是肉体的状态啊，肉体的状态呢，这个囚禁啊，比方说你被抓到牢里啦。或者是呢，你被这个爸妈管得很严呐、啊，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被囚禁。但是啊，还有一种啊，是逼不得已的，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了行动能力或者是自理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灵魂啊，困在自己的躯体里面，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在年轻的时候啊，可以运动的时候，尽量能够多运动一点。那有的人会说，不行啦，这样子啊，我的这个膝关节会磨损呐、啊。哎呀，但是呢，你这个要自己去做。但是你这个膝关节磨损等等的问题啊，我们就可以替你照顾啦。比方说，你这个使用我们的优固力，使用我们的胶原蛋白，原则上你这两个问题就不会产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胶原蛋白啊，其实当初在推出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漂亮美丽。不过呢，这几年发现胶原蛋白在我们的身体呢到处都有，而且像很多那个运动这个器，我们现在很流行什么肌膜枪嘛，对不对？为什么是肌膜？就是肌膜粘黏。为什么会粘黏呢？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哦，就是你的肌肉里面，不是肌肉，肌膜里面呢、啊、没有了胶原蛋白啊、哦，所以呢，或者是玻尿酸这一类润滑液，因此它就特别容易粘黏。所以，那你这样子的话，要去找这个推拿师啊，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找他。其实呢，没什么意义啦。我们要根本的去解决它。上一回我也有讲到说，像我们的优固力，我们的优固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除了我们的钙啊、哦、是柠檬酸钙，这是公认最好吸收的钙。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看看，吸收钙的百分比里面，柠檬酸钙是最高的，而且它不会囤积体内，不会造成你什么肾结石等等的问题。